好，我们再来一个小时啊。现在学的这两个心锁是打坐用的两个，一个是昏沉，一个是调举。现在呢，韩老为了让我们对这个昏沉有更细致的、准确的了解，所以他就是说这个昏沉呐，也可以译成消沉。哎，他认为这样呢，更接近那个意思的原意。不过这儿有一点，就是韩老是从藏文译的，藏文跟这个梵文的关系呢，要比汉文亲密一些，因为藏文是依照梵文造的，哎，字母的写法，读音各方面都语法什么都相像，所以这个就是在世界上是找佛经先找梵文，这是原本，如果没有梵文的呢，梵文丢失大部分就丢失了。就要找藏文，因为藏文的意思最接近梵文原意。然后藏文的再找不到呢，找汉文。什么日文、英文那就更那个，越来越远了就。因为汉文的大量经典啊，藏文跟那个梵文都没有，就是那个时候从印度拿过来了，后来就这个就梵文就丢了。藏文译的晚，藏文是7世纪之后，那个松赞干布开始信佛之后才开始到印度去学去译。咱们汉文是这个，就是那个东汉嘛，公元0年前后就开始了。汉文译的比较早，梵文是丢失最大。一个是昏沉，一个是调举。现在韩老把昏沉译成消沉，把调举呢译成造举。因为调字儿这个是摇摆的意思。这个咱们现在好像现在语里头这个调，不，这个意思好像不是为主了，所以你看不出来这调举是什么意思。韩老呢觉得这个词儿可以译成造举，这就比较好理解了，躁动。烦躁不安，举这个也不是太好嘞。举是把心举起来，你要心平静，就是平的哈，就是一条直线往前平静。你把它举起来，一跳，呵呵，那就是去想事儿去了，有点像那个心电图哈，一举，造举，造举就是那个古代一般以吊举的啊。我们来看，造举者。为心不平静为性，很简单，就是那个平，就是刚才说的，你那心电图是平的，不过人心电图平了就这个是了啊，平静就是有，但是那个心电图呢比较平静，比较平，心不平静那就是什么呀？一跳一跳的，一举，躁动不安的，这两个是打坐的时候就是对峙这两个。因为我们的习惯是躁动不安，一天忙活很累，这个打坐的时候呢，主要是对着这个调举，就是让心呢，平静下来。平静下来最大好处就是什么呢？一个是你放松了，能量消耗极小，身体放松了，心平静了。静下来之后呢？耗氧量啊，什么血液啊、脉搏呀，都会变慢，呼吸也会变慢，也会不那么粗，变细。这样消耗少的时候呢，很简单的原理，你消耗少了，你身体的能量就会积聚起来，就会聚集起来。你身体的能量，我们说就说气了，这个气聚集起来，你耗散气血，你这个气血都这个消耗少了，聚集起来，最早聚集呢就是在腹部，那叫丹田，聚集多了，它有自己的轨道啊，它就多了，它就会按照自己的轨道去运行，去打通，就是那个先顺着这个往后转到脊背上，顺着脊背上来，然后再从头顶下来，你这个周天就通了。这就叫那个任督二脉，前边是任脉，后边是督脉。 任督二脉一通，任督二脉通了之后啊，你这个人就很少得病了。哎，就是你得病就是都是积累起来的。哎，你这儿，比如说我们说生气，窝上气了，窝上气了。比如说这个肝儿窝上气了，窝上气之后啊，它就那个力量就阻碍血的运行，这个血就不是特别流畅了。血不是特别，就是要气瘀，就慢慢就变成血瘀，血瘀就变成什么呀？疙瘩。哎，你气血不通了，就变成疙瘩。疙瘩就是瘤，哎，瘤是时间长了癌变，哎，病就是这么来的。所以你要是那个小指条是通的呢，你有点气，哎。它是通的，给你排出去了，哎，着点凉，给你排出去了。你看人到老了，什么腰疼、腿疼啊，什么这个风湿病，那都是那个寒气啊、湿气啊积累起来的。你如果周天是通的，当然了，通这个胳膊腿上的就要通大周天，那个道理是一样的。你就做，哎，它一大周天就更大的范围内的那个气脉脉络通了，通了之后呢？它自然就你今天这儿进点凉气，它自然给你排出去了。哎，这儿什么进点潮气，给你排出去了。所以那个它自然就老是又是精力好，又是这个处于很运行正常的状态。你这身体得力了呀，你心也得力是吧？哎，麻烦事儿少，你还这个做什么都自如。所以这个打坐呢也很有好处啊。这是说这个打坐的时候主要对治造举，对治造举那个次要的对治什么呢？好，这心太平静了，什么也不想，迷迷糊糊睡着了，这就是叫前边说的消沉或者叫昏沉。哎，对治这两个，也不要睡着，睡着一般就是太累，太累，或者是你那个状态怎么不好哈，你就不要那个就给他休息好，打坐也要精力，要精力好。精力好，哎，不会困。然后呢，太精神也不行。然后就是你比如说观呼吸，让它静下来。太活跃的时候不要立刻坐，哎，要这个用做点家务啊、散散步啊，或者是听听音乐过渡一下。心比较，所以说最好是什么呢？刚睡醒的时候，哎，刚睡醒的时候又没有胡思乱想，又这个不困，所以呢也不会昏沉，也不会掉举。这个时候心平静为性，正好，身体放松，身体的要求就是一个，就是这个腰要自然的直，不要挺，挺了就那个较劲儿了，一较劲儿，那气脉就不好通了。哎，腰是自然的直，其他的都不用考虑，你自然的直，说散盘、单盘、双盘这个都不重要，重要的是心要静下来。你那个做好之后呢，如果是散盘跟单盘呢，你会觉得要往后倒，哎，尤其是散盘，你就垫一点儿，哎，这个坐垫儿你垫到就是，你那个坐就是这个腰直，我说就很简单，就是你垫高矮呢，就是你晃，前后晃，前后晃呢，如果前后晃有点往前栽，那就垫高了，去点儿，哎，如果是有点往后仰，你就再垫高点儿。怎么着合适呢？就是你自然的腰伸直的状态下，那个胸也不要挺，也不要挺，哎，胸它就是含胸，就是都自然吧，就是你那个腰呢就来回晃，来回晃呢，哎，前边也不栽，后边也不仰，晃正好，哎，你就自然一挺，这就是你这腰就是自然伸直状态，身体就是这么一个要求，哎，就是腰要自然伸直。哎，然后你就身体放松，身体是一个松字儿，心是一个静字儿，哎，心静下来，心静下来，自己找适合自己喜欢的方法，哎，如果是数息法，你就慢慢数，嗯，数的这个数的这个很舒服很什么的时候，你也可以不数，也可以不数，就是哎也不困，心里也很清楚，也静下来了，这个时候你就可以不数。如果要是说走思了， 那你回来你再说，就是自己掌握，自己掌握。所以方法很简单，但是益处呢非常之大。所以这个叫我们平常叫定慧双修，这是个基本功，但是这个说光靠这个玩意儿能够达到什么状态？能够达到入戏状态，能够有五通，但是呢从梦里醒不来，就是跟解脱没关系，所以解脱呢就是靠般若，靠这个叫这个空性智，要知道面前是空，面前是梦，要证到这个就是从梦中醒来，把梦中的一切都给它毕竟空无所有，无知亦无得，这样你从梦中醒来，远离颠倒梦想，这个是要靠智慧的。所以这个一个是方法，一个是目标，这个定是帮助我们从梦中醒来的方法之一，它不是这个我们修行的核心。造举，这是打坐主要对治的啊。平静者即是止。什么叫平静？就是止。止是什么意思？就是你的心止在一个境界上，这就叫止。我们平常是根本不止，整天胡思乱想，这儿 乱想一切，那就不叫止。你让它止，停，止就是停嘛，停在一个境界上，停在什么境界上都行。这个观法很多，自己可以去试验，找自己容易静下来的止处。与此相违者为不平静，很简单啊。此即随顺贪着追忆往昔嬉笑欢炫戏纵等故。这个说心不平静，心不平静是怎么回事呢？说就是啊，你随顺贪着，随顺你原来喜欢的东西，追忆往昔的嬉笑，你想你自己去试验，打坐的时候走丝了，走到哪儿去了？就是平常自己那个觉得好玩的好笑的什么，反正就是喜欢的，戏纵，放纵自己的心就都出来了。实际上这就是造举。造举是什么？就是自己那个原来喜欢的一些东西跑出来了。所以这个造举实际内容是什么呀？贪嗔，是不是啊？你看随顺贪着，这抓得很好，就是一个贪，你贪什么多，定里头就出什么多，所以你要是放弃了贪，你自然那个人心就容易静，是吧？他到时候他我没什么喜欢的东西，他就不出来了。所以特别喜欢什么呀？要对治。我看有些法师就是后来布施什么呀，他最喜欢的布施出去，这个不容易那个不容易下这个决心，这也是个对治方法。就跟那个叫什么风禅师，那个黑白无常来抓他来了，他正在打坐找不着他，后来就问那个别人说他最喜欢他那个叫什么紫金钵啊，那个说然后就给他灯敲了一下，他就出来了，找他了。他一看啊，找他来了。他说好，他说这个就这个玩意儿耽误事儿。说这样吧，我把这钵摔了，你们再带我走。我说行，没问题。结果他把那钵一摔吧，他心无牵挂了，更找不着他了。这就是，那就是比较高的境界的那个什么了。我们平常就是说，我们喜欢的那些一般的这些很明显的错误的，所以我们就得平常把这些放下。所以那个九住心，你看九住心修到好像是五住的时候啊，好像就到头了，已经心极静了，那还往前怎么修啊？就是回来你去贪嗔痴，去你平常的这些理论上的错误， 原来你不认为这个错的，哎，你去这些贪嗔，智慧的功夫，用智慧的功夫，哎，把那个就是原来不认为是错误的也把它去掉，这样你才会把心里头那些潜意识，你潜意识原来认为是好事的，哎，不应该去的，才能把那些去掉。所以你没有高的智慧啊，你的定也很难达到很深，哎，所以这个定慧它是互相那个互相辅助的。瑜伽师地论有一段话，就是说，实际上你这个定怎么成就的呀？就是靠慧。你像一开始人们都不知道打坐是好事儿，是吧？嗯，我在单位我经常那个，就是因为打坐养成习惯了，开会的时候我也在那盘腿坐着，哎，有些人就说。哎，你看这个人不正常啊，是这个什么迷信是怎么着说，嗯，然后我说练练瑜伽不让练啊，那就不吭气了，你们那花的钱你们还去练了啊，我这，嗯，所以这个就是说你那个想把打坐，想学打坐，想进步，想达到很深。也是靠你的智慧，所以这个核心呐，一切的核心都是慧，所以我们一切的灾难的原因根儿就是无明，就是没有智慧，哎，没有智慧就有什么就有烦恼，哎，你智慧越高，智慧越接近真理，你的烦恼越少，就这样。你说，你比如说我别的都没有，就是智慧。我在理论上我明白了哈，你就光在理论上把佛法的智慧搞明白，你这个人肯定是非常的快乐。就光那个理论上，就是你真的明白了，因为你心里头都明白了哈，你找什么烦恼啊？没有烦恼，智慧就是这么大的作用。好多人老是这个受这个唯物主义这种邪见的那个影响，老认为好像是必须把物质改变了才是真正的改变，实际上是改变了心就改变了一切，就只有心，哎，没有物质。你看现在人家那么多电影都把这个真理给你那个摆出来了，那个。《黑客帝国》先知的那个房子外边的小和尚都知道，你要弯的不是勺子，而是啊，你要改变的不是勺子，而是你的看法。勺子根本不存在，你那这你去折腾勺子的本身就是一个错误路线，你怎么都折腾不出好结果来。当然，世间人在邪见上看啊，勺子，他你像有的就说，我把勺子造出来了，你造你的去，你认为造出来，他认为那个比这个改变心情要重要的多，他觉得我把勺子造出来了，你在这说什么都没用，这就是唯物主义邪见，那差得太远，没法跟他说。哎，你看人家现在那个，就《黑客帝国》，哎，墨菲斯。你需要的是要解放思想，他说，那意思就是说，我能躲子弹。你看他这个他就受那个原来邪见影响。墨菲斯说，我的意思是说，你要是解放了思想啊，你根本就不用躲。最后他是什么呀？是思想上明白了，他就不用躲了嘛。本来这都是梦嘛，不是真的。你要是认为是真的，就是梦里也能把你吓一跳，是不是啊？更何况你那个《黑客帝国》，它那个主题就是说，我们这个就是梦嘛。他说的那个当时的人间就是梦嘛，那个真实是什么呀？ 真实是地球上是荒漠一片，是吧？已经这个因为跟机器人打的，地球上都荒漠一片了。然后呢，机器人弄了，把人做成好多电池，这是真的，真的世界。你人的那个认为自己正常生活的就是梦嘛。咱们接着啊，以此为因，心不平静，就是说你在打坐的时候为什么心不平静？还是你平常对世界观不正确，你认为贪嗔痴是正常的，不应该去，是吧？你那心就不可能平静，因为那个习气很重。哎，你在那个打坐的时候，很自然就你比如就好像说，哎，我这上班的事就出来了，家里的事就出来了，还是你认为那个事儿重要，那个事儿不得不考虑，所以他才跳出来的。我明天怎么办呢？我这不办不行啊！哎，你认为这个事儿很重要，所以才会跳出来。所以智慧是根本。所以我们现在末法，刚才在休息，大家说了，五浊恶世就是我们这个叫修行的不好的众生，福薄慧浅的众生来投胎的，本来就修的不好，现在呢，最缺的是什么呀？是无明，就是智慧。所以现在要抓住这个核心，在智慧上下功夫，这是真正的修行。这个作用。就是调举、造举的作用，具有能障奢摩他为也。调举的作用就是让你止不下来，奢摩他就是止。下边无净信者，恶心所像这个净信也是在那个善心所里头有，所以无净信，这实际上这两个肯定有一个假案例，那无肯定是假案例。无净信就是没有那个东西，它本身就没东西，是吧？哎，没有好的，哎，所以这个这就是假安例。什么叫无净信？位于诸业果真谛及稀有珍宝，均无净信，即是净信所对治。这个这就是净信的那个，就是那个定义，给加一个无字，就是说你对于业果。就是人造了业是有果的，就是有轮回，有前因后果，哎，这是这个基本的一个信仰。真谛就是佛教一般说就是四谛，苦集灭道。当然，这个小乘有小乘的苦集灭道的内容的解释，大乘有大乘的这个苦集灭道。这个就是你比如说小乘是以烦恼为苦，大乘呢是以分别为苦。哎，他要把分别断掉，这个四谛，这就是佛教讲的道理啊。这个等于苦集灭道，是把佛法分四个步骤这样的一个分法。哎，所以真谛等于就是说佛法说的真理。那都是苦，就是说先把我要解决的问题提出来，集是找到这个问题的原因啊，原来是爱引起的，是贪，你看。十二因缘的核心说是苦哪来的呀？爱引起的，贪爱引起的。所以以后你就把这个贪画一个等号，贪等于苦，你这就直截了当了。哎，就是你一贪，这本身就是苦。你一看想要这个东西，这就苦上了。后边你就折腾吧。人们觉得那里头乐，那全是苦。哎，全是苦，只是那个苦，我说苦的程度的，哎，强弱在那变化，强了一会儿，然后一弱，就跟有人说什么不经什么什么什么苦，哪得是怎么，那个很小的时候，我记得那个我爸他们老说那个教育我们，说一个公子阔公子找不着乐。到处找乐，哪儿都找不着。后来那个走到那个种地的一个老头儿说："那个你有没有乐？"老头儿有，说那个说那你多少钱？说那个多少钱我在家里放着，我给你拿去，你帮我在这儿先锄着这地，要不我今天弄不完不行。我去拿去，哎，他回家拿去，回家老头休息了一会儿， 然后呢来了。来了，那个正处在那太阳晒得满头大汗，累得不得了的。但是为了找乐嘛，然后老头说：“拿来，过来，来树梁，来这儿来看来。”到树梁来，一到树梁，哎呀，说真凉快啊，真舒服。老头说：“找着了吧？”哎，世间的乐就是什么呢？就是苦减轻一点为乐，很可笑。哎，真理。真理是什么呀？佛教那个极乐呢，都是一个叫什么呢？叫一个方便说法，是吧？哎，因为他极乐还是凡夫看到的境界啊。真谛就是把五蕴全消失，只有一个心，那你还不自在，是吧？那只有一个心的时候，那心是什么样，你世界就是什么样，那真是随心所欲，那才叫这个真乐了。那度一切苦，真谛即稀有珍宝。为什么叫稀有珍宝啊？就是掌握这个真谛，能把你引导到这个真谛、真理这儿的三宝。哎，佛法僧三宝。所以这几个，这是有意义的信仰，净信。哎，你信这个东西啊，你心才能清净。才能够真正的去掉烦恼，真正的去掉苦，这才叫净信。所以世间你信什么，信什么你能够得到幸福啊？你看这世间信的多了，信上帝的，信真主的，信科学的。所以现在世界上最大的教是科学教，人们相信科学能够拯救人类，这个使人们获得幸福快乐。还在那迷糊了啊！实际上，这个世界现在那个叫星际穿越，弄得地球不能住了，谁弄的呀？就是科技，就是科技，科技哪来的呀？人的贪心来的，觉得这个吃这个还不够好，还要这个弄，你像那个。中国原来是素食那个传统文化，哎，那个吃肉是一个点缀，是吧？好像说一年才吃几斤呐，就是过年过节的时候点缀一下。好，说科技发展了，好，养鸡养养鸭，成批的养，啊，这个叫生活提高了，人民幸福了，结果弄得这个，现在人们的身体，我看比古代人差远了，现在这个人身体，没一个健康的，你健康不了，所以这个世间法呀，没真理，都是邪见。所以这个说稀有珍宝，这真是非常难得的珍宝三宝。君无净信，就是说信这个呀，你才有清净心，才是净信。信别的，那就是达不到自己的目标，不是净信。既是净信所对治，就是这个无净信是净信的所对治，是无净信。反正他俩就是对头。净信者，则于诸真实有功德及功能，身为人可。心即澄净，即乐于为性。这个也是一个佛教里头很那个常见的句型啊。什么叫净信？在这个传统的意呢，是三个字儿：于这个实德能。哎，他取这么三个字儿：实德能，指的是什么呢？于实有，这个世界上实有什么呀？唯有心。当然，这个我说的这个是那个根本道理了，就是一开始讲佛法的，他把他要让不能用这个凡夫见不到的，他要让大家能理解的，他说什么呀？实有三宝，然后说你这个三宝有什么用啊？这就是功德，说过那个德也可以理解为作用，说这三宝有什么作用啊？你首先要相信实有三宝， 真的有佛，哎，佛真的说过法，哎，有的人真的有好多人按照佛法去做，真的成佛了，你相信这些是谁有的？然后呢，你说啊，可能是有过佛，然后这个说这佛有什么用啊？哎，你还得相信它的作用。佛有什么用啊？它能告诉你从梦中醒来的方法，哎，这是它的功德。你也相信了，哦，这说的对，有道理，这很可能是梦，哎，这样能从梦中醒来，你也相信佛的这个功德了。然后呢，功能能是指的什么呀？是你我能不能达到佛？哎，这也得解决这个问题，就跟那个上帝人们都好多人我不知道啊，不知道真的假的，反正但是也有人真的信。现在一般西方人信上帝是一个就好像我们就是一种就是信仰，一种那个就是叫生活风俗习惯一样，哎，他不是真的信有上帝，但是有人真的信有上帝，也相信上帝叫无所不知无所不能，哎，功德也有，作用也有，但是呢他说没有这第三项，你不能成上帝，你永远是羔羊，哎，上帝是牧羊人，你的一切都是上帝造的，上帝决定你的命运，哎，所以你不可能成上帝。但是这个佛教说的这个呢，就是佛就是原来跟我们一样一个众生，哎，后来他听前边的佛给他说呢，你这是梦，你能醒来，哎，他按照那个方法一修行呢，他也醒来了，很平常，就是叫心佛众生三无差别，哎，都是一个心。这样的话呢，我们也他能成佛，他也是凡夫，我们也是凡夫，我们也能成佛呀，人人都能成佛。所以呢，我们又相信一听他说这方法呢，我们也能从梦中醒来，哎，识德能三个都了解了，你都深信了，你这就是有了净信了。然后后边这三个是跟前边对着的，身为人可，就是你对这个识德能呢，第一个对这个识有身为人可，身为认可，你佛就是有，哎，你要现在要再浅一点说，2500年前尼泊尔那个王子有没有啊？啊，当时印度的王子了，有没有啊？哎，现在连这个也有人也不信，哎，但是呢，你那个历史学家、科学家，他们那个什么碑呀、啊，什么都有记载，哎，他这就是身为人可，那就得你还得相信那是他的化身，你像小乘。就没有化身这一说，小乘就是相信佛就是那个释迦牟尼佛80岁那个，哎，他这就是不深，哎，他这比较浅，哎，身为人可那就是化身，你想不可能，佛不可能是那个人的，佛如果是那个人，那不可能是佛，他入胎，他有生老病死，那跟我们凡夫一样，他怎么可能是佛呢？哎，他只能是佛入我们梦化身。给我们表演这个怎么成佛的方法，所以这才叫你理解这个，这叫身为人可，就是知道真正的佛就是一个心，就是一个清净心，哎，然后对佛的功德就是佛的作用，哎，他从梦中醒来了，他能告诉我们从梦中醒来的方法，这个呢相信佛的功德，这一项对于什么呢？叫心即成净，就是你想，哎呀，佛的这个状态真好，原来这个梦中的一切啊，根本就没有这么回事，这个时候你就可以达到心即成净，哎，不贪欲那些无用的东西，反而给你带来烦恼的东西，哎，你把它全放下，然后极为向往这个佛的这个状态，跟佛的心去相应，你就可以达到心即成净，这是相信佛的功德。最后一个就是我也能成佛，知道自己能成佛了，即乐欲为性。哎，你知道我能成佛了，我现在整天在这上班，什么搞得身体也不好，是好多烦恼，就好多人，这个人这么多坏人，实际上也不是说这叫什么呢？就是用世间标准，他也不是坏人。 但是呢，他本性就坏。大家你至少自私、贪嗔痴，大家都认为是正常的吧？法律这都是，而且是我们鼓励的。哎，结果呢，就自然形成矛盾。就跟我来的路上，你看那个你插我，我插你，好，在那个每次在那个那一段，好堵得一塌糊涂。嗯，你那个你这种状态，你去对比那个佛得大自在的状态，你就别说对比他了，你就对比那个什么济公啊，什么这个布袋和尚啊，哎，那化身你看看，那是多自在啊。就是那个叫游戏人间，跟我们那个众生，这个就是等于给我点化我们吧，哎，点化坏人。我最欣赏那个济公，那个就是谁一发坏啊，立刻就让他得报应，就跟那个他打别人就他横，这个是这个教育最直接了。这就是我刚才说的那个，你就把那贪字跟苦字画等号，你就知道贪就是苦，哎。但是一般人呢，这个画不起等号来。这个济公他就是直接把那个你害别人就是害自己，就直接画起等号来。这个教育就特别直接，哎，这所以这很有意思，哎，去度众生，你自然会乐于自己也是去修行，多好啊，又好玩又没苦，啊，所以这是一个静信，这是一个。佛教的这个很重要的心所啊，如其次第，无净信与此相反。哎，说的这个十德能跟这个三个起的这个心，哎，无净信就是跟这个相反，都没这些。于诸真实有功德功能，无身人可，心不成净，无乐欲，具有能作懈怠之依持为也。先说这个没有净信，现在你就对比了，那不信佛的人没有净信，当然很多人那个就是福报更差，善根更差，就是他连这个这回事听佛法的机会都没有，就根本就不存在他有没有净信。哎，有些人接触到佛法了，哎，但是呢疑惑不信，哎，这就是邪见太盛，影响他接受正见。你看很多人，哎，一听到佛之后，前边没听说过，一点不了解，听到之后呢，他就信。哎，有好多你看那个，你去佛友里头去交流，去那个和尚里头你去交流，哎，有好多那个，就是他不知道怎么回事，看着就喜欢，哎，看着寺里头就喜欢，看着这个就高兴，这就是善根，就是前生就跟那个叫似曾相识，一见如故，哎，看着就喜欢。这就是前生修行，就是养成了静信的习惯，所以这一生呢，哎，一接触就信，一接触就信，信不退。这是那个我们成佛，从发菩提心到成佛是52位，头一个10位叫实信位，实信位的第6位就叫信不退位，就是你如果闻到佛法哈，没有道理，听见就高兴，一听就信，哎，这就是已经到这个实信位的信不退位了，哎，就是你一听就信，哎，没有问题。它的作用是能作懈怠之依持，就是依持这个能生懈怠。懈怠是什么意思呢？是不做善事，或者是用佛法要求高点，就是不做正事儿，不做正行。什么叫正行？修行佛法，哎，从梦中出离，这是正行。你对这个正行不做，或者是做得慢，或者是这个漫不经心，这就叫懈怠。哎，由此无净信者，于诸家行，这个家行就指的对于正业的家里修行，无有乐欲故，哎，他没有那个愿望，所以说具有能作懈怠之依持为也。为什么他没有乐欲呢？因为他对佛法不了解，他不知道真的有佛，不 不知道佛有那么好的作用，也不知道他也能成佛，就是这实德能三个不了解，所以他就没有乐欲。有了乐欲，我记得那个时候，跟佛学院我们那个交流，元旦的时候茶会，说大家都说说那个学佛因缘吧，很少有人那个就是，好多都是那个你说不出那个因缘来，怎么就反正就是都是各种因缘吧。哎，有一个说什么呢？他说我是在谁谁家呀，好像他舅舅家，看到一本书叫什么什么海慈航。
绝海
啊，绝海慈航。他说一看，他说哎，世界上还有这么个世界，哎，还有个极乐世界，这么好，这哪能不去呢？就你看，他这就属于那个什么呢？属于那个叫净有净信是吧？哎，看着这些，他不存在这个问题。说哎，这什么哪可能有这么好的事儿啊？我那个一个妹妹就说，我妈跟她一说。他有那好事吗？这就是被那唯物主义害的。唯物主义就是觉得你不一个砖一个瓦的积累起来，天上不会掉馅饼。他一看这佛说的这比馅饼还大还玄乎，那有那好事啊？不信。哎，所以那个就是，他说有这地方，那还不去啊？他说从那儿，他说他就猛学佛，后来就出家，非要去极乐世界。这就是乐欲，哎，你必须前面有这个净信，你就会生乐欲；没净信，没乐欲。有了乐欲，你就不懈怠，那叫这也是贪，哎，这也是贪，哎，但是呢，我们就可以叫它正贪。你现在呢，你人总是要有目标吧，哎，你找到正的目标了，那就是正确的贪，哎。所以我说过那个说佛是最大的贪嗔痴，我那是。才学佛的时候听到特高兴，说怎么呢？说他贪到什么程度啊？王子他都不做。你一般人说做王子也做皇上那就可以了，不行，他要解决生死问题，他要做佛。哎，你看他贪的这个果比谁都大，是吧？他不是说我要做一个几十亿的公司，我要什么做总统他都不做。哎，他对嗔。他嗔到什么程度呢？都做王子了，他嫌不舒服。你说这个人，这个矫情不矫情？是不是啊？他爹给他弄得那么舒服，他说他嫌不如意，他嫌这个我要死。哎，这个嗔心太大了，就是对这个烦恼啊，他就是一点点烦恼他都不能容忍。哎，嗔心就这么大，谁抵得上他？吃，然后就是说这个吃度众生，哎，他那么自在，哎，是永度众生无有休息，化身千百亿。你看那个化身他也得那个，不过这个是怎么说，它是一种自动运行状态，哎，但是我们凡夫看来呢，那也是佛心显现的呀，佛心化现的呀，苦口婆心的给我们那个说法，吃多少苦，还有人诽谤他，还有人骂他，找那麻烦干什么呀？哎，不，佛没别的事儿，整天佛菩萨整天就是度众生，哎，吃就是做这傻瓜，哎，对自己没有任何利益，他已经成佛了，已经圆满了，什么也不需要，哎，但是呢，他还来这儿，这个就是叫无常，叫志愿者，是吧？没有任何报酬，哎，就来度众生，吃傻子，哎。无净信呢，就是有无净，没有净信，你就会生起懈怠。懈怠就是指的真正的修行，你不努力，就是懈怠。那下边就讲有没净信了，生起懈怠了。这懈怠是怎么回事呢？说懈怠者。位于善等不永汉为性，哎，你看对好的东西啊不努力，永汉是很那个很猛了，就是这个不顾一切的啊，义无反顾的去追求善。你只要不是这个义无反顾的去追求善，这都叫懈怠。 所以你看我们现在这个学佛的居士是居士，其实你现在到寺里头，哎，这个和尚们是很辛苦，嗯，和尚少庙多嘛，每天忙的这个不得了，但是怎么说呀，于善不永憾。如果说了义的这个善，就是了义的善是什么呀，修行佛法才是善，了义的善。以这个来说，修行佛法的核心是什么呢，是闻思修正见，哎，得般若智慧。如果以这个为标准呢，现在末法的包括和尚包括居士全懈怠，就是说你只要不是勇悍的去闻思修佛法，去追求般若智慧，这都叫懈怠，这就是了义的懈怠的。然后说那现在末法大家根性不好，哎，有的根本就不知道说这个学经论是最重要的，哎，他就认为这个，有的认为是念佛号是最重要的，或者说这个打坐是最重要的，或者是什么干活是最重要的，哎，什么修功德是最重要的，甚至有的认为慈善是最重要的，像那个台湾的慈济，哎，就是认为慈善是最重要的。这个追求这些目标的，这就没追求到核心目标。但是末法呢，它就是众生差，所以呢，我们把善的标准降低一点，那这些呢也算善，哎，于这些永憾，那就不叫懈怠了。所以现在你像慈济，哎，那至少他给这个佛教的形象，哎，树立好的形象，这也不算懈怠了。打坐如果比较精进的打坐，反正就是为得到智慧的这些外围的东西，这些工具的东西，于这些呢，方便说也可以说，哎，这个懈怠不懈怠，但是呢，我们大部分人呢有一个误解，就是认为说所有的宗教都是劝善的，都是向善的，哎，只要你行善，你像现在我妈的不是说她的子女都要学佛，现在超额完成任务了，她的子女都学了，然后呢，这个子女的配偶都哎还差一个，她念叨这差这一个呢。就是这一个，就是什么观点呢，说我比你学佛的还学了还好，他说学佛不就是行善做好人吗，那人确实好，但是这个善根不行，哎，人确实好，你确实好，他就不懂什么，他就误解，就认为啊，你不是都是向善吗，我比你实际做的好，你要是比这个实际做的好，他确实做的好，哎，很少有人能比他，但是他不懂，这就是叫无明，没有智慧，他不知道你那好没有用，用了义的好来这个善来理解，你根本不是善，你是恶。说我这怎么着，我又孝顺，我又工作又老实，我又那个有成就，我又什么的，你方向错了，你都是贪嗔痴，你是巩固轮回，你是给自己延续烦恼，实际上是恶，但是这个标准高了，哎，你现在给一般的人不能这么讲。但是我们现在知道啊，这个善呢，实际上就是指的真善，就是修行佛法，甚至就是我们说的真正修行佛法，就是心经说的那个三世诸佛成佛的那个根本，就是那个智慧般若，于这个你永憾不永憾，只要你不是于这个永憾，都是懈怠，既是精进所对之分，哎，这个懈怠是精进所对治的那个东西，精进所对治的一份，精进所对治的一部分，就是这个，或者精进所对治的那个东西就是懈怠，这样的意思。精进是哪来的呀，你了解实德能，了解实德能就是什么呀，智慧。所以一切啊，从头，从发菩提心，你为什么发菩提心啊，发菩提心就是发觉的心，说我要觉悟，我要从梦中醒来，你为什么发这个心呢， 还是靠智慧。所以从发菩提心一直到成佛都是智慧。你看佛最后成佛说睹明心开悟，什么变化了？心变了，还是心境变了。哎，他的看法变了。他成佛跟不成佛之前他是什么？就是心变化了，他的一个看法变化了，把他的这个就是所有修行的这个种子啊，他一触，哎，把最后的一个无明一个烦恼也给断掉了，全成智慧了。所以整个就是一个改变看法，就是一个智慧，智慧成佛。那个超体网上有一个人总结的说，那个就四个字叫吃药成佛，总结的挺好是吧？世间人相心为物嘛，你得物质对治，所以呢吃药就能成佛。由愚痴一份，就是说这个懈怠啊，它不是这实有的，它是由愚痴一份，依于睡眠以卧诸乐，于身于善业心不永汉。哎，就是他的本体就是愚痴，就是不了解实得能嘛。哎，对这个不是深信实有，不是圆满的知道他的功德，也不是对自己有特别大的信心。哎，所以他就没有升起对智慧的永汉。结果呢就由于这个就是不知道这些，愚痴就是不知道嘛，无明嘛，不知道，这就是知道的程度不好，所以呢就依于睡眠。哎，经常那个佛在世的和尚就有一个和尚喜欢睡觉，倚卧，哎，打坐，打坐累，靠着什么躺一会儿吧。哎，诸乐于身于意善业心不永汉。所以说来说去还是一个什么呀？还是个智慧问题，还是缺少智慧。愚痴就是缺少智慧嘛。所以一切啊，修行你就是在文思修正见上深入，你就泡在这里头，你必然不断有新的境界，哎，出现。即使你是在走路，你是在看电影，你只要是老沉浸在法义里头，你都会受到启发，都会联系起来，这是修行的核心。哎，你到时候后边我们慢慢学睡眠，你如果是沉浸在法义里头，老泡在这里头啊，你连睡眠都是善心所。为什么呀？你在睡之前想的是法义，你老泡在这里头啊，你睡眠里头就开始怎么样啊？你不是睡眠里头是出什么呀？是出你那个念念不忘的那些东西，你认为非常重要的东西。所以好多佛教徒慢慢学学学，做梦里头就开始怎么样，开始学佛了，开始念佛的，是这个学经的，甚至还真的有其他友情，甚至是这个佛菩萨给他在梦中怎么样说法。世间人也有这个，世间好多科学家呀，那个有名的都有一个是什么分子结构，他老那个想不出来哈，最后在他梦里都看到一条蛇头跟尾接起来，结果他一下就明白那个分子结构是什么了。就是这一类的，就是说他哪来的呀，这个很多可能性。一个是什么呢？他原来学过，他原来知识有，因为我们在什么世界都待过呀，我们多高就神仙都做过呀，我们什么没见过呀，我们有记忆。哎，他在琢磨的这个时候呢，他老琢磨老琢磨，这些种子就容易打通，容易集合到这个梦里头呢，那心还在活动。哎，他跟那个原来的记忆打通。哎，再一个可能什么呀，其他有情的提醒都有可能啊。所以你那个如果你精进的话，你泡在这个就是沉浸于法义当中的时候哈，其他友情的帮助，佛菩萨的这个启发，哎，他在梦里头都可能出现。所以你依于睡眠以卧都有可能是在进步。哎，所以这个智慧修，你要明白修行的核心是智慧， 智慧的进步是真正的进步，哎，一切都要靠智慧才能进步，哎，你那个进步的核心也要落实在智慧上，你老明白这一点啊，你慢慢的你学学，你就这么学下去，你永远是在进步，什么都变成这个学佛法，哎，你碰到事儿，你看法就能够不一样了，就能够打通，就跟那个说，好多学佛，现在这个道理还没学通，你不可能跟其他的面前的事情联系起来，哎，你慢慢学明白了，你很自然就跟面前的事情联系起来了。所以说你学佛的这个就是说程度深浅，就是看你的那个智慧高低，看你的这个理解的法义的多少跟深浅的程度，所以深入经藏才能智慧如海，哎，一定抓住这个核心。懈怠的作用是此具有能障善品加行为业，就是懈怠的作用就是修行善法加力修行，它破坏这个东西，哎，障碍这个东西。还有多长时间？正好。